各位知识，各位居士的众晚安。我们今天要把《楞严经》的十番显见看完哦。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十番显见，我们从前面显见是心啊，显见不动、不灭、不失、无还，到这个不杂、无碍、不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显见超情啊，超越什么？超越因缘法啊，或自然法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一个见呢、啊。在这个地方哦，就是要显发什么？显发我们的见性啊，能看的正念心。好，那能看正念心呢，它是我们的真心。但是啊，很多人他到了这个九番了之后呢，可能对于心呢、啊、就有一种领悟了。好，所以哎，我们透过了这段时间的这个学习，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所领悟哈。好，那现在呢，今天的第十番呢、啊、就是要把所有我们的领悟全部都推翻。所以好，这第十番叫做显见离见。要把我们所有自己以为我已经了解的了解还要推翻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我们前面这些了解都是白来的哦。我们浪费那么多时间来听第十番，就是什么都不是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叫显见离见呐、啊，那这里有两个见哦，那到底要离的是什么？好，所以呢，因为我们要讲正念心啊、哦，可是问题是你叫我们要怎么去谈正念心？好，我们的心可能有很多各种的变化，但是你说要去讲，我们大概可以讲什么？心情怎么样？好，那我这个心怎么去做事？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判断？那思考、判断或者是心情啊，这些都是，这是真的心吗？好，那如果我们要真的去找到真的心，那又是什么？好，所以呢，现在第十番啊，佛陀在告诉我们正念心的时候啊，他其实只要说了，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得完哦。所以呢，在第十番就是要把所有我们在前面描述的过程，这些过程都是让大家懂自己心的一种方法，一种方便哦。好，那但是当我们以为哈啊，我们以为我认识我了解了之后呢，其实到最后佛陀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以为自己的悟境，或者是以为自己已经有所了解的这个了解呢，其实它还不够彻底，还不够究竟。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可能学了很多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目的是为了要到最后我们要真正了解真相。但是真相怎么说啊？就像我们讲我们正念心，它又是不可思不可议的。那不可思不可议，你要去谈的时候必须要怎样？必须要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谈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真正的正念心不可思不可议，最后你要怎么样真正的了解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从阿难的问题开始谈起，在第三十五页啊，这第十番显见，第三十五页，阿难他就从前面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显见超情，如果它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正念心这个觉性啊是非因缘法的，好，这是不是因缘和合哈、啊？那如果不是因缘和合，那为什么佛陀常常啊在开示我们什么见性具四种缘？我们一般人能够看这件事情，它具备什么条件？我要能看，我必须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好。你能不能够看到这个？这是什么？杯子，对不对？那你要看到杯子的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杯子，它需要四种条件。第一个，你要不要有眼睛？
对，
没有眼睛怎么看？第二个，你看杯子是这样子看吗？不是，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空间距离，对不对？然后再来，要不要光？没有光看不到。好，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叫做有看没有到？没有心的时候，就是我看，可是我的心跑到其他地方，空空洞洞的，或者是 这个死人他的眼睛好好的，这里也光线很亮，然后呢这杯子也在这边，可是死人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做杯子，为什么？因为他心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呢平常佛陀讲我们要看啊，它具有四种条件，这四种条件呢就很简单，空间、光明，还有我们的心，还有眼睛，是不是我们才能够构成看这件事。好，现在佛陀既然以前这样子讲，表示我们能看的这个见呢，它是具有四种条件，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讲什么？见性非因非缘，结果跟佛陀自己讲的需要因缘，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矛盾？好，所以呢这是阿难很聪明的地方，你不能随便跟他呼弄，第一堂课讲要因缘，最后一堂课就说不用因缘，嘿，他就记起来了，他说佛陀你不要骗我，这个多闻第一的我通通你讲过的我都记掉掉，以前你说爱我，现在又说我都不爱我了，那就是骗我了。所以呢佛陀讲的确这个四个条件呢是我们要看。好，但是我们学过楞严经的，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要看这件事情，有包含自己的真心，也有包含我们起了一个心叫做我要看，是不是？我要看有东西我就看啊，有杯子，那杯子就是我喜欢的杯子还是我不喜欢的杯子，是不是？那当我在看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包含妄心？有。所以其实阿难讲的这个看，他是真心的看还是妄心？他其实是一种掩饰，就是我看我认识这个境界是是，妄心需要条件，因为它需要有尘，是不是依着尘而起的？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哈？所以呢阿难现在把以前啊佛陀的开示哈都把它混淆在一起，因为佛陀在讲也有讲平常日常生活大家能懂的，但是呢现在佛陀所谈的这个心，他为什么超越因缘？因为这个心呢，它不能够用因缘法去合而成，叫做第一义谛。那平常以前所说的叫做因缘的，叫做方便说。方便说啊，我要描述这个杯子。好，其实最直接的，杯子里面装的是水。好，这个水需要去解释它吗？如果我喝过水，你喝过水，只要讲水我就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对于没有喝过的人来讲，你要去形容水是不是要花很多很多的言语？第一个，水是甜的还是咸的还是没味道的，是不是我们要讲它的味道？好，我们要讲它的形状，它的颜色，我们要讲它的功能，我们要讲从科学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从灵这个什么，从这种我们艺术的角度，灵性的角度来谈，是不是有很多角度？可是对于没有喝过水的人，你用什么角度谈都没有办法谈到让他懂。好，那可是其实最好的是直接喝了水就不用解释了。可是对于没有喝过水的人，他虽然不可解释，你却不能告诉他说哎呀跟你讲你不会懂的啦，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说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喝过，可是譬如说榴莲，你没有吃过，没有吃过的人去跟那个有吃过的人要去跟没有吃过的人讲，他知道那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讲。好，所以呢不能讲，可是偏偏要讲的时候，我们只能勉强的用大家听得懂的比对的方式，是不是？好，什么叫做榴莲？它的形状是什么？哦，长得很像刺猬，可是它不是刺猬，是不是？哦，那它的味道臭臭的，可是很像瓦斯，可是它不是瓦斯，是不是？啊，吃下去有一点点苦，有一点甜，有一点点什么味道？哦，可是它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用形容的。好，没有看过月亮的人，我们要讲月亮， 啊、哦，它是黄色，很像蛋黄，可是它是蛋黄吗？不是。啊、哦，那它是盘子的形状，圆形，可是它是盘子吗？不是。所以呢，你必须要一边说，一边破，了解吗？所以佛陀讲心也是，它是什么？它是在看，在听，但是它也不是看，也不是听。好，那哎，那它是主人，可是你说，当我今天要去形容它，哎，我们又会发现，我们没有体验的人，他就会产生误会。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佛陀说，好，我们现在要来说的这些因缘相啊，我跟你讲，能够看的不用光，也不用眼睛，能不能看？我们在第一番已经讲过了、啊、瞎子能不能看？可以呀、啊、是不是？瞎子可以看啊，所以没有眼睛的人可不可以看？可以呀、啊，可是你去跟一个平常的，好，你去跟瞎子讲说，其实你是可以看，他会不会很生气？明明我就不能看，你又一直好，你是在挖苦我是吗？是不是好？明明这么黑，我就不能看，你偏偏说好，我们现在节能减碳，反正好没有光也能看，我们全家都在那边又摸的，这样也不行啊，就不能生活。好，所以呢，佛陀必须要在说的时候了解。哎，世间的因缘是什么？从因缘中来慢慢慢慢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究竟法。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这一句讲的，我所说的大家听得懂的，想得很合逻辑的，它都不是最究竟，它只是一个说的方便，让大家方便认识。好，所以非第一义，要不然我们可能呢、哦、就会怎样，就会落入这样子的观念。所以佛陀他要从阿难的疑问中，我们来慢慢分析，慢慢分析哦，哈。好，那譬如说佛陀说，哈，我问你哦，诸世间人说我能看，什么叫做能看，什么叫做不能看？阿难就回答，是不是？好，阿难回答什么？阿难回答，有光就能看，没有光就不能看，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就这个回答来讲，什么叫做能看，什么叫做不能看。好，阿难说，世间人、啊、因为日月灯光， 不管你是在太阳底下或在月亮底下，月光底下有灯光，好，可以看到种种的现象叫做看、啊、是不是？好，那如果没有光的时候能不能看？不能看。好，那么我们来看佛陀现在要开始讲，真的吗？如果没有光叫做看不到，我们能够看到暗吗？就不行了，因为没有光我就看不到，叫做瞎了嘛，就我、哦、不行啊，我都看不到了，那你怎么看得到一片黑暗？是不是？所以应该不见暗，是不是？ 好，那如果能够见暗的话，如果你能够看到暗，那么好，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见啊，就不应该叫做不见，是不是？就不应该叫做不见。所以并不是不见，并不是看不到，没有看，而是这个暗呢，它没有光，是没有光，而不是没有看，了解吗？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啊？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哎有光我能看，但是没有光的时候我也知道哦，现在没有办法看。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其实是因为没有光，所以没有办法看，而不是你看的这件事情失去了看的功能。所以能看只是因为没有光，我不能分辨颜色，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呢，诶，这个无明。那佛陀继续说，如果你还是觉得一定要有光才能看，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好好，我在暗的时候因为不见光明，因为没有光我看不到光，就叫做不见嘛。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哦、为什么你看不见、没有开灯啊，我怎么看得见，是不是？好，那一样啊，我们在一片光明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黑暗啊，所以即使是有光的时候我还是会说我看不见啊，有没有？如果你在黑暗中因为你没有看到光，所以我说我看不见，那等到灯打开了我也可以狡辩说我看不见啊，诶，你为什么看不见？我已经开灯了，我看不见黑啊，是不是也是叫做看不见？所以这样子两个全部都叫看不见，那你在看什么？ 是不是就表示我根本就啊没有真正的分清楚，其实是明跟暗的问题，而不是看跟没有看到的问题。好，所以呢，来我们来看，见明见暗是明暗这两个，好，是这两个现象在互相叫做凌夺。所谓的凌夺就是有光就没有暗，有暗就没有光，两个在互相怎样，好，凌就是呢凌夺的意思呢，就是它这两个不能够并存，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明，哈，好，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是两个现象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凌夺，而不是看跟没有看这个问题，所以应该都是叫做看嘛，哈。所以佛陀呢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告诉阿难说什么，说其实见明之时，见是不是明，我可以看到光的时候，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光，不是，是不是能够看到光，这个光不是我。如果我们常说啊，这个我为什么能看？因为光嘛，啊，因为明嘛。那这样子呢，表示我把看跟明混为一谈。那我们要厘清啊，你能够看到明，能看的这个心啊，能看的这个功能，不靠明，不靠暗，不是明，也不是暗，而是什么？而是它就是独立能看。好，所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他自己本来就有看的功能，只是有明跟没有明，好，有空跟没有空啊的这种差别。同样的，见暗之时，见非是暗，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见这件事情啊，它不关明暗的问题，明暗是明暗自己在变化，我能看就是能看，是不是？它不是明暗的这个境界可以影响的，因为它是离的，它是离的，它已经离开了明暗的这种差异相，它自己能够看，始终能看。好，同样的，依此类推，见空之时，见是不是空？这个地方就在我们自己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搞混啊，师父，我打坐啊，看到一片光明啊，我就是一个大光明，我是大光明吗？不是，我的心中有光明，我的心中有没有黑暗？他说啊，我看到哇，好忧郁哦，前途暗淡，我是忧郁吗？我不是，是不是？是我发现了我现在的心境是一片光明，还是我现在的心境是一片暗淡？好，那有的人修到最后契入了空性，我是空吗？不是，是不是？我悟到空性，这个空不是我。所以很多人说啊，师父，我都空了，那我剩下什么？是，你了解了空，不表示你通通都不见了，那个空是你悟到的境界，而不是这个悟到空，入到空，把空当成是我了，见非是空。好，同样的，你不空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放在我的心里面，这些色，所谓的色啊，想不通，很多的障碍，很多的困难。好，见色之时，见到了智色不通的时候，见是色吗？不是。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心，在感受，在认识这个任何的境界，任何的境界都不能够障碍到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觉得把这个境啊当成是我，所以呢，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现在的置身其中的境，把自己牵涉进去，所以我们就变成明暗空色。好，所以呢，现在佛陀要让我们把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真见跟妄见，好，厘清。好，厘清，真正的要厘清，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维系的观念，所以它要慢慢慢慢去引导。我们很容易就跳跃式的说啊，我知道就正念心，可是正念心有太多很维系，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入了妄见。所以呢，佛陀就说，好，即使你以为你悟到的那个心，你悟到的那个境，那是你吗？不是，那还是一种妄。 所以现在已经回到一个真正的原点，既然它叫做原点，它是归零，它有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明暗空色的这个境？它没有。好，所以呢，在这边继续推演，见明之时，见暗之时，见空之时，见色之时，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境界，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各种不同的境界。好，你对外追求的时候也有这种境界，你在自己静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境也会这样子。所以呢，照最后依此类推，佛陀要讲的是最后一句，阿难，你要知道，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哇，连看到自己在看这个，你在看的这个真心，它都不是你在看这件事情。什么意思？我们觉得我悟到了，可是我悟到的这个悟境真的是究竟的悟到吗？还是只是暂时的好现象？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领悟啊，哎呀，好感动哦！我今天呢，哇，听得很有收获，我领悟了啊，我开悟了。好，所以哎，听了一场演讲，听君一席话，突然开窍了。好，这个开窍了、开悟了，这种所谓的领悟，它其实还有层次上的，有一种是方便型的领悟，就是我暂时放下了啊，我想开了。可是如果他想开了，我们应该已经就近解脱。结果发现我只有想开一部分，再继续挖下去发现，诶，我以为的开还不够，我以为的了解我已经放下来，其实还不够。所以呢，佛陀他要我们自己以心追心，我们自己心路历程中，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以为我已经悟到了，我以为我已经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好，眼见为凭，我们知道，我觉得我已经悟到这件事情。好，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我们已经看了，看得很清楚哈，看到了，看到了。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在知道自己看？有没有在看自己看的这个？现在有没有？好，你听到了吗？我们在听，是不是？那你有没有知道自己在听？有。有一个知道自己在听，知道自己在看。当我们不看不听的时候，这个知道还在，这个叫做真正的觉，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见，它随时都在知道，在感知我们有看没有看。所以你在看也好，你不看也好，它都在。你在听也好，你不听也好，它都在。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诶，那这时候回神过来，哦，有啦，有没有听？有。只是我们虽然有时候有在听，可是我们没有注意自己在听。有没有？虽然耳朵有在听啊，可是我们的心跑去做其他事情。所以呢，在见闻觉知的这个心的作用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最究竟的心，它时时刻刻他都在注意着我们的见、我们的闻、我们的觉、我们的知。所以呢，佛陀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是，真正你要悟到自己这个心啊，你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让自己真正的好找到真实的自己。所以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有四个见哦，有真的有假的，有真的有假的哈、哦。来，我们来看见见之时。好，你在看到自己看，看到自己看的时候，有一个是真的在看，有的一个是假的在看，有一个是真见，有一个妄见，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妄？第一个是真还是妄？第一个是真哈、哦，好，第一个是真。好，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妄哈、哦，好，第二个是妄好。第一个是真，第二个是妄，为什么？好，我现在要看，如果没有说，哎，来看，好，你们不会看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好，你看一看。当我们讲你看一看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起一个要看的心？这个是这个嘛？这个是妄嘛？对不对？好，如果你不叫我，我不会看。 如果我没有想要看，我也不会看；如果我没有看这个动作，我也不会看。所以起了一个看的念头，是不是？所以这个叫做生灭的看，妄见。但是当为什么你能够看？为什么你知道要看？因为我有一个觉性，让我叫我去起一个念头看。所以呢，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背后还有一个真正的觉性，知道我在看，行吗？这个呢，是你看或不看，它都在。但是这个呢，是由我们的能看的这个心所出现的一个作用，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他是这边讲，好，它是真见，它是由真见所起的作用。好，请问这两个可不可以混为一谈？一样都是看，可是其实还有差一点点，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见非是见，真见不是妄见。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其实当我真正的能够这样子做到的 这种观行的时候呢，诶，我们慢慢就会找到一个在生活中我们都还可以修行的方法。很多人以为啊，我要清净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功课，要诵经打坐，好，甚至于要出家，甚至于呢要怎样专心修道。所以我们会希望啊，自己在社会责任了了之后，我可以用功啊，我可以了然无挂碍，就是去一个全职的一个修行的方式。好，那我如果这样子修，我应该会解脱。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修，譬如说我诵经的时候心好清净哦，好，这个清净心是就近的还是不就近的？如果诵经的时候心很清净，感觉是真的，哇，我现在悟到了，我了解了，结果不诵经的时候又会烦恼，表示我们诵经的时候的那个清净心是哪里来的？妄心。因为不诵就没有了嘛，诵就有嘛。好，你打坐的时候悟到了空性，可是下坐通通都没有空，通通都很执着，有没有真的空？没有。所以那个悟到的空，它也不是真正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见见之时，见非是见的时候，知道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我们要把哪一个当成自己？我们应该要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真，而不是去住在妄。所以我们不是说啊，我悟到清净心，我就住在那个清净的境界，而是要去回归到什么？谁知道你在清净？那我现在在烦恼，我可不可以修行？我知道自己烦恼。那当我今天能够觉察自己的任何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诵经的时候在修行，而是24小时都能够修。因为我们随时心都在，有诵经没有诵经，有用功没有用功，有念佛有没有念佛，没有念佛，快乐没有快乐，痛苦没有痛苦，烦恼没有烦恼，解脱没有解脱的任何的时间，我们都能够怎样知道自己的状态。所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哲学的论辩，其实它在告诉我们平常24小时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修行的这种功夫叫做时时刻刻打成一片。因为我们的心随时都在，我们什么时候不能修？随时都能修。怎么修？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各种情境中你都能够时时保持觉性，时时保持警觉。哦，我生气了，很多人说哎呀师父，我都改不掉我的脾气，改了10年20年，哎呀，真枉费我是一个佛教徒。是啊，他说佛教徒一直改不掉脾气，都被人家诟病，我在好混啊，地冲一下还不是越执着，有没有？很多人这当佛教徒当了一辈子，在背后呢人家是非常讨厌他的，所以呢因为讨厌这个佛教徒，所以呢就讨厌所有的叫佛教徒所以呢当然这个世间人都会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会改不掉脾气？有谁很喜欢脾气坏吗？应该没有。好，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因为改不完。那为什么？因为不得要领。所以呢其实你真正要去改这个脾气，我们要去找嗔心来的源头，我们要去找 愚痴来的源头，我们要去找贪心从哪里来，是不是？好，我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知道嘛，我讨厌那种人嘛。那你为什么讨厌？因为我看到他就不顺眼。那你为什么不顺眼？因为我看到他。那你为什么看的时候你会因为不顺眼你就会开始讨厌他？因为当我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能够判断，我有看，但是我看到我讨厌这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了讨厌，我就把讨厌当成是我，所以我就因为我讨厌他，我就心就去住在那个讨厌上面，住在讨厌了之后呢，所引发的我对讨厌的反应就是生气嘛。如果我比较没有修养，我就讲出来，我就表现形于色；如果我比较有修养，我就闷在心里，还是讨厌啊。我很难去劝自己说，哎呀，你不要讨厌他，你要慈悲，你要把他想成菩萨，很难啊。明明他就那么令人讨厌，是不是？那当然我会知道，哦，这是我执的问题。是啊，每一个人都有我执，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我们怎么处理他？我如果用打击魔鬼的方式，我每天都忏悔不完，是不是？我们每天每次往昔所造诸恶业，对啊，因为随时随地起心动念都是恶念啊。好，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好，我看到我讨厌他，我看到了我的生气，我看到我的烦恼，但是这个生气跟烦恼跟讨厌，它是我出现我所制造的一个心，一种心情，一种情绪，我制造出来的。但是它是真还是妄？妄哦。所以它如果是妄，它是不是真？是不是自己？不是。所以呢，好，我可以知道我在生气，但是唯一让自己不生气的就是我们找到制造的源头。是谁去让自己生气，搞得那么气？我们以前搞不清楚，以为是他惹我生气，其实是我在生气。所以当我看到我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又为了这个生气而懊恼不已，我是不是又制造另外一个懊恼出来？我又制造了一个不甘愿自己生气，我又制造一直谴责自己生气的正义感。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真心中一直去制造很多的妄。我忘记什么？既然它是妄，它就是假的啊，它是生灭的啊，它是自己吗？好，所以我们就去慢慢的去当一个旁观者，观察什么？观察我在干什么？哎呀，我在生气耶。所以生气的人什么时候开始不会生气？当他发现自己在生气。当我发现哎，我在生气，好，可是不会啊，师父，我知道我在生气，可是我很生气啊，但是我继续生气，表示我把生气当成自己。我发现自己在生气的时候，我的那个发现是不是生气？见嗔之时，见是嗔吗？不是。所以谁在知道我的真心啊？我的心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生气。那我们要把什么当成自己？把这个知道当成是自己，把这个觉当成是自己。我就继续保持观察，哎呦，我在生气。然后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观察的对象，那个生气不是我吗？我们以前会一直气下去，是因为把这个生气愤怒当成我，把这个贪当成我，因为我就好喜欢啊，我控制不住啊。那你为什么要去控制它？你就去观察它。好，所以我们想要去控制它，我们等于是把它当成是我，所以我想要控制它。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我，就当成是一个隔壁的人，我们自己观察自己。哎呀，这个如果旁边那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你看哦，他的行为会怎样？他会讲什么话？他会做什么事？看起来就很可爱，很傻，或者是好笨，是不是？我们当我们在观察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理性。可是当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跳到那个情绪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情绪当成自己，我们把我以为看到的境界当成是我，所以我们才会被这个牵着走。那我们现在去观察他的时候，发现啊，我就是负责观察就好。因为真正的真心就是观察跟观察，就是觉性，我知道。好，所以家里面跑了贼进来，你要怎么样让贼不要偷东西？你就盯着他，看他要拿什么。这个贼发现你在看他，他就不敢偷了吧？ 是不是？贼就是要四下无人，没有人知道，他就什么都敢偷。可是当他发现，哎呦，你在看他，哎，他就不敢做什么了。所以呢，慢慢慢慢他就没戏唱。我们以前因为把他当成自己，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所以呢我们到现在把脾气养得很坏。好，我们把我们的烦恼养得很大，我们这个一起烦恼、哦、全部都失去理性，全部都把这个境当成是自己的。好，那现在呢要脱离。为什么？因为佛陀讲见由离见，见不能及。因为呢这两个真跟妄呢，这两个是不同的。真跟妄，这个妄心由真心所产生，所以当他跟真心所产生的这个妄心啊，它是跟真心是两回事，虽然只有差一个念头，可是它是两回事，所以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妄见，它不能够回去知道真心的作用，真正不可思议的作用，他没有办法去追到自己的本心本性，所以这个是妄见，妄见不能及真见啊。后面还有一个真见哈、啊，就是这个就像我们好，我们生了孩子出来，这个孩子永远不能够了解妈妈在生那个孩子的心情，是不是？除非有一天你自己当妈妈，你生了一个孩子出来，你就啊，原来妈妈的心情是这样。好，那被生的呢，哎，我就出现了，我怎么知道那个是什么？永远不能够了解那个源头的心情。所以呢见不能及，就是这个妄见永远不能够去触及到真心的全部，他只能大概想象，大概呢哎，用这个好作用呢去大概探究一些，可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悟到真见是什么。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叫做以心追心。什么叫以心追心？不是我要去追求一个悟的境界，你追到的那个悟的境界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也是妄心。好，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到，诶，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阿难啊是属于声闻人，声闻人就是喜欢思维，问题是思维都落入了意识的思维，意识是真心还是妄心？妄心。所以你用妄心一直要去悟到，要去通达清净实相，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用你那个能够思考的那个也很有限的狭劣无视，没有办法很宽广的去了解我们的心。你用想的，想破头你都想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心它不要用想的，要用体会的。好，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好、哦，我们常常觉得好、哦、说自己的心多么不可思议，那你给我讲出几个证据来证实、哦、这个心有多不可思议。我们即使能够讲啊，讲佛法有多好，我即使能够讲也是讲一点点而已。我们讲要讲啊、哦、我的啊、哦、这个父母亲对我们的恩情有多广大，你能够用那一张纸两张纸三张纸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来讲吗？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感受，它不是只字片语能够讲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想的。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好，我爱你。那但是你这个爱怎么化为言语？当它化为言语的时候，就变成它很狭小，是不是？好，那如果我这么讨厌你，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好，什么原因？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讲不完啊。所以为什么？所以讲不完，因为那个是一种感觉。你怎么去告诉一个人说我是？多么的讨厌你，那个讨厌是我只能看到你的脸我就讨厌，听到你讲话我就讨厌，所以那个讨厌就是那个心的一个情绪的反应，跟那种人跟人之间的感觉跟默契，没有办法用言语道尽。好，所以呢佛陀他在传法的时候有用言语的方式，有的人他就能够懂，好，就到此为止，他以为他懂了，以为懂了之后呢，他有没有真正的了解佛的境界？没有。他懂的部分就是属于他听到的声闻人，就是他能够了解意识思维，觉得合理，好，他就到此为止，变成一种障碍。所以佛陀说，我们要了解，其实继续挖下去，你以为你悟到空性，这个空性是不是全部？不是。 好，所以你必须要舍离空，你才有办法去了解到真正的实相。好，所以呢，这边佛陀他讲到的一个究竟，到最后呢，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啊，它是一个究竟的一个，好，就是究竟的一个观念，还要把自己悟到的，以为自己已经证到的这个境界，也要怎样，也要来一个否定，因为它不是究竟的。好，这个不是我们以为的真实的境界，所有的心都，所有的境界都是由心所幻现。那心是只有我想出来的这些境吗？不是。好，我们来看一段这个梁武帝哈，当初达摩祖师来到了中国，他要来找一个传法的弟子，要把禅宗心法啊，要传到中国来。那当然呢，他来的时候呢，啊，当地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当地最有作为的、最护持的皇帝啊。这个人叫做梁武帝。
宗，依我看，是皇上的心在动。
大师所言极有道理，不枉朕跟你相见。
贫僧身在远方，早闻梁朝君主有菩萨皇帝之，我随航海而来，也是为了广传佛法。
你来的真是好，自朕登基以来，修佛寺、造佛像、抄写经卷、供养僧侣无数啊！敢问大师，朕有何功德？
无功无德。
啊？
这好比随行的影子。
好，他回答说，
实际上
没有功德哈，就好像影子一样哈，看起来有，
做什么样的事
没有哈，
才算有功德呢？
洁净圆满的得道者才算有，这种功德世上是求不到的。
请问大师，这世上有没有佛呢？
有一点生气了哈。
没有。
竟然连佛都没有了哈。
身为僧人，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不知道。
啊，讲不下去了。
话不投机。来人，送客。
好，送客了哈。好，这样子就把一个菩萨送走了哈。好，送客为什么？因为就不投机嘛哈，不投机。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哈。这个达摩祖师是不是一个很不通世故的人？是他当初呢，这个达摩祖师他要传法的时候呢，他就是他的师父要传法给他。为什么传给他？因为他就是一个禅宗的接班人。那禅宗的接班人，如果不是悟到心的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到这个法脉。好，那当初他传法的时候呢，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将来啊，你现在是禅宗的第28代传人，那你的责任必须是要把禅法继续传承下去。好，那你再跟就是那你这一代呢，跟中国有很深的因缘，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其实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就是禅宗能够来到中国呢，是靠他把这个印度的禅法把它传过来。好，那问题是呢，他不是那个时候传哈，是叫他接到法了之后67年以后才能够来。那我们后来看到历史上呢，如果他在接到法马上过来哦，刚好就是兵荒马乱这个时间。所以兵荒马乱呢，就是在打仗嘛，南北魏晋南北朝在打仗，所以呢他要等到67年来，这个时候刚好碰到有一个皇帝在弘扬佛法，在护持佛法，是不是时机非常好？所以这个师父，达摩祖师的师父很有智慧哦，他就跟他说67年以后的因缘才会现前。好，想想看，假设达摩祖师30岁得到法，20岁得到法，不管20还是30，67年以后是几岁？嘿，80几跟90几的呢吼。啊，那个年纪一大把，你敢出国吗？还是去一个那个可能在打仗的地方，还要去这个中国，还要去找到一个传人啊，人海茫茫，你要去哪里找？所以必须要靠一些人的介绍嘛。 好，那你怎么介绍？人家当然跟他介绍给最有名最护持的皇帝，这很正常。那的确这个梁武帝也很厉害，造寺度僧，还有自己讲经说法，受了菩萨戒，提倡素食，做好多啊，做了这么多。那他当然要说他是天底下第一的菩萨皇帝是很正常啊，也是可以啊，好，名副其实。好，可是我们想想看，达摩祖是来到了中国，他见到了这个第一个有贡献的皇帝，他竟然讲两三句话就让他送客，他是不是太厉害了？知道皇帝讨厌听什么，他就故意讲给他听，他会这样子吗？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传法，我们应该要借力使力，借由皇帝他一定是认识最多僧人，他一定会帮忙找铺一条很好的路，然后去找到很适合传法的人，他甚至于还可以有一座寺庙，还可以有一个道场来护持。好，如果以他的智慧，他是王子嘛，好，以他的这种修行，他又是悟道心的人，他会这么不通事理吗？所以这变成一个悬案，好，是悬案。所以后来呢，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呢，六祖坛经里面，好，韦刺史啊，就是六祖的弟子，好，这个韦刺史他也是做官的，他就问了这个问题，好，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结果达摩祖师回答：实无功德。他就觉得很怪，因为照合理的常理的推断，我们只是把这一个公案记起来，知道要唱反调，知道这是禅风，可是我们知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所以呢，这个六祖大师呢就回答，他说其实真正没有功德，不要怀疑先圣之言。为什么他做这么多为什么会没有功德？他的问题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这个武帝的心呢他已经整个迷失了，所以呢他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功德。好，真正的功德要怎么样？要必须要自己知道自己做了很多，却不会沾沾自喜。所以以梁武帝当时的情况，他做的够不够多？他做的很多，他做的这么多，这个天底下有谁比他厉害？没有。那有谁比他厉害？没有人比他厉害，那他还要不要进步？但是谁能够让他进步？没有人啊，因为他上高啊，他已经最厉害了，他还要不要进步？他还要进步啊。但是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更进一步？没有。所以达摩祖师他是看到了，你今天既然已经做到那么高，你一定还有进步的空间。那既然有这个进步的空间，一个弘法的法师看到了他有进步的空间，要讲还是不要讲？要讲。其实就只有差一个念头而已，竟然啊，你看梁武帝他就是一个念头转不过来，所以他就把他以前所修的功德都变成生灭的善法而已，只是做做善事。因为你做了这么多并没有让你解脱，你反而执着自己做的这些，是不是？你要人家歌功颂德可以，达摩祖师可以做歌功颂德的其中一员，我相信他一定讲的比别人比谁更好，因为他在跟他的师父对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言语非常的巧妙，非常有智慧。如果你要讲到让皇帝龙心大悦，太容易了，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梁武帝他有进步的空间，你就差那么剩下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不做？好可惜。结果梁武帝在这个机会中他一时没有转过来，没有转过来就没了，所以他后面他就没有办法跳出他的格局，他就仅止于就是菩萨皇帝，仅止于他就是做了很多事项上的福报。好，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讲，武帝心邪了，做了这么多叫做求福，求福跟真正断烦恼还是有差距。福报再多你想完就没有，但是如果烦恼断了，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完。 好，所以呢，功德是不一样的。功德在哪里？在悟到自己的这个法身，悟到正念心。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悟到自己的正念心？做了很多，但是不执着，做了很多。我们必须要渐渐之时，我已经悟到了，但是不执着自己悟到。我已经可以修得多好，但是不执着自己修得多好，才有办法更上一层楼。所以否定自己现在的位置，可以让我们再跳脱再提升。好，所以呢，这个是六祖大师呢所讲的，如果你真正的见到了自己的本心本性呢，你就会谦卑，你就会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远远不够。好，所以呢，修功德的之人常行普进，我们就不会呢执着在自己眼前的这个境界。所以达摩祖师的问题并不是他不通情理，而是他要提醒，他要给梁武帝一个机会，让他更上一层楼，可惜他没有把握。好，所以梁武帝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真正的功德在哪里，在自己的法身中，在自己的心中。如果他用自己的诚心诚意去做这么多，他一定不会第一句话就问他我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好，所以呢，在这个显见离见里面呢，一样的意思，见见之时，你以为你悟到了，其实它还不够的，它是还有层次上的差别，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呢，如果我们被自己所悟到的境界，好，被它困住了，这个境界我们在楞严经的后面会讲到，它叫做五十因魔，五十种修行的心境。这个境界都是你在修的过程的好境界，好事，好事，因为我在修，修了，在解脱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好的讯息。但是这个好的讯息只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必须要放下这个中途的美景，我们才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好，如果我们现在去高雄，在高雄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多少的美好的景象啊！苗栗有桐花季，看到了，然后就塞给你，好，然后就绕了一圈啊，到了日月潭又进去，好，又绕了两圈，所以永远都一直到不了高雄，甚至于呢，中间看到了日月潭那么美，就干脆在那边定居，永远去不了高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高雄，即使中途有美景欣赏一下，不要因为美景而耽误。好，不要因为这个过程中，好，看到一座垃圾山，好，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臭，不要去了，啊，就回头。所以呢，同样的好的坏的，其实它都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单着在其中，把它当成究竟，我们就被它障碍，所以叫做魔。好，所以被它叫做魔。这个魔不是坏的境界，很多好的坏的，所有的凡事会让我们产生执着的，把它当成是究竟的，它都是属于一种障碍。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段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过程啊。他这个佛陀他能够成佛，他一定有很多的考验。那魔王呢，要让佛陀能够放弃修行，他必须要用他放不下的东西来误导佛陀，好，让他呢误以为他得到的才会最快乐。所以呢，世间人他最爱什么？就是名利财色，就是世间美好的五欲境界。那魔王依一般人的标准，他在佛陀要成道之前，他就派了美女，放了美酒，啊，就在呢他的眼前开始演戏，啊，演得非常的逼真。他的目的就是要佛陀怎样，你看看我啊，你看看我啊，好，你不要在那边打坐，你要看我啊，是不是？打坐是不是不要看不要听？哎，那这些好事呢，就是让你看一下听一下，我们只要有看一下就好，听一下就中奖了，好，就没有修了，就下坐了，心就跑掉了。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佛陀呢如如不动啊，当然他是用演的，对不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美酒、美女、名也好、利也好、财也好、色也好，这大部分的人啊，他都会有这样子的 渴望，有这样子的需求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哎，它就是一个顺境的考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可不可以，你不要修了啦，好，你来沾染一下，你来享受一下，你不要这么苦嘛，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要修行，人家就说啊，你不要想不开啦，你吃什么素啊？好，打坐那么无聊，好，你跟我去看电影好了。好，所以呢，这是第一招，魔王让我们放弃修行的第一招。好，所以他用诱惑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如果佛陀在这时候他选择了选择这个欲望，他可以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活，好，可是还好他没有，要不然我们就没有佛法可以继承。好，那魔王呢，第二章他发现呢，这个诱惑不了，会不会生气？会。我们还有一种根本的害怕，就是名权势，好，我用威吓的、恐吓的，我要夺你的性命，好，我要让你产生了害怕，你再修下去，我就要你好看，好，所以呢，这个是魔王的第二招。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模拟这佛陀成道的这个境界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第二个境界，我们在打坐会遇到，我们有时候做梦也会遇到，做梦也会有这样，还有第三种就是临命中的时候，你的意识、神识，你看到的境界跟世间的一般平常你看到的境界是不一样，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地水火风，好，所以狂风大作，甚至于你眼前就是有各种恐怖的境界出现。好，这个境界它出现了，你把它当真，你会产生害怕，你就不敢休息，动了一个念头，境界就没有了。好，所以呢，这魔王的招啊，无所不用其极。好，现在呢是大群的军队。万箭穿心，所以呢，这个军队要来取他的性命，你会不会害怕？只要有一念的害怕，你就放弃。所以这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有各种考验，都要还要很坚持自己的心。你坚持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你就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恐惧、犹豫，好就没有了。所以佛陀他面临了最严厉的考验。好，那当然呢，因为佛陀他是非常坚定，他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到这个地方呢，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绝对不会为了一时的恐惧而真正放弃自己这么长劫以来的修行。所以呢，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他面对这种千军万马的考验，所有的箭都化为花朵。好，这样子就成佛了吗？好，外面的境界最多就是外面的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那个都是境而已啊。但是还有一个最什么最究竟最难克服的，这是魔王的第三招。
Mara had been defeated, but in fact, he had not yet given up the battle. Now he attacked again.
这个是谁？最后我们要面对的是连自己的啊，连自己，他自己怎么称呼自己？
You who go where no one else will dare.
你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Will you be my God?
没有人比你更厉害啊！你是我的神。
Finally, I have met you. You will not rebuild your house again.
你以为你自己是神的吗？
But I am your house, and you live in me. O Lord of my own ego, you are pure illusion.
即使我是神
you do not exist.
即使我已经到最高的境界
The earth
那也是假的
is my witness.
好，所以呢，当这种自我的迷失、这个幻象也被破除了，哎，这个 Mara 就魔王他就现出他的原形，他已经没有招了，他连我们自己都能够放下，连我们自己都不执着自己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够怕的？已经没有能够障碍他成佛。好，所以呢，这是佛陀成道的啊，是小活佛电影的片段，他在讲这个佛陀成道的过程。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在释迦牟尼佛成道也是我们成道的一个写照啊。我们今天真正要成就自己这一条路要圆满，那圆满有很多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境界会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念心的坚持？当然有顺境啊，有种种啊，这个啊，师父怎么有可能啊去把它放下呢？这么好玩这个世间，这么好吃，这么好玩，这么好听，各种有趣的欲望的，有以各种形式它会现前，就是要让我们迷失。好，迷失这一关过了，我已经可以开始舍离这些欲望。第二关就是很多恐吓，很多的不顺，很多的障碍。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障碍怎么这么多啊？啊，要学个佛呢，这么辛苦。好，那到底佛有没有灵啊？好，没有灵哈，没有灵啊，那就我们就被打败了，没有坚持。也许我们再坚持一下，我们又突破了。好，第三招呢，最后就是很多人修行修到后来呢，变成大师兄。好，变成大法师，变成大修行人，大成就者，好，变成一派的宗主之后，他变成神了，有没有迷失？我们自己最清楚。所以呢，这个是第三关最难过的，就是自我，好，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代宗师的这一关。好，佛陀他一关一关的过，他到最后他真正的圆满了，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不是只有他最厉害，大家来信他就好，不是。好，他已经成道了，他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一定可以做到。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十番显见里面，他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的价值。但是到最后呢，我以为我悟到的这个部分，我们还要把它舍掉，才能够超越，才能够跳脱。好，所以这是十番显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的真心。但是要记得，修一切法而不执着一切法，修一切善而不执着一切善，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圆满。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的部分。